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们非常的热心的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，不单单来听我们的节目，更是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，将你的意见想法都跟我们来分享。
是的，两位主持人每一次呢都是站在恩典与真理的大门两旁呢，热烈的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的，哪怕呢你今天是偶尔不知道调到收音机，调到这个电台，调到这个节目呢，也欢迎你千万不要关机，一定要乖乖的听一下到底这个节目内容是讲什么的呢。
嗯，
我们呢有几个环节呢是挺有趣的，也是很帮助到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应用到的，特别呢是这个新的环节已经来到第八节了，工作乐悠悠，会谈到职场上面我们碰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，包括最难搞的人际关系。
嗯，还有呢就是讨拉特与隐之乐用语啊，这是我们从这个天经当中的一些用语呢，我们来分享一些不同的主题的。
嗯，也是解释一下，平常我们看天经呢也不知道这个字好像懂又好像不懂，哎，原来它背后的意思是跟当时的背景是有关联的。
对，其实呢我们每一次节目的这些安排呢，我们都有些计划，有一些想法，那最主要呢我们在任何的一些工作的当中呢，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策划，有一些的计划，有一些管理。那其实这个讲到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任何的一个工作的单位呢，你都少不了这种管理管制。那么自我有没有管理，有没有管制呢？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
这个非常需要，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自己先管好自己啊！我发现我们都是爱管闲事的人了，我觉得是我自己了，特别是女生女人呢，总是喜欢管身边的人，周边的人，喜欢批评别人，喜欢论断人家做的行为，但往往忘记我自己可能也是有问题的
啊。其实人呢都是这样的，言语对人，言以对人，对自己呢可能是很宽松的，
非常的宽松，对别人就是很刻薄很严谨的。那其实最近呢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挺开心的事情，不是我自己经历，而是我有一个女性朋友，她有半年找不到工作了。她为什么要辞职？就是跟同事相处不好，她总是觉得从第一天进到前公司应该怎么说，接待处那个同事看他不顺眼，每天早上呢，如果他跟他打招呼，他都不理他。但如果别的人跟他打招呼，他就会笑脸迎人。他说我做错什么事情？我到底得罪他什么？他想不明，也摸不清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。结果他说我不去研究了，他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了。那结果现在他终于找到一份新的工作，大概上班了两三天。他说我中午要去吃饭，吃生日饭，因为公司呢也不算是一个明文规定的制度了，反正呢三个月会举行一次的生日饭庆祝一次，比方说这一季是一月到三月。他觉得这个做法呢很有爱，他觉得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他愿意这样做，人数也不少啊，可能五六十人，你每个人都要帮他庆祝生日，这个花费也不少，但他就觉得这家公司应该不错，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挺和谐的。
嗯，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是按外貌去处事，按外貌去看人的。
嗯，
那如果你按外貌的话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呢被圈在这个陷阱里面。其实呢我们人呢做事不是凭着外貌，而是从着内心，就想好像你一个生日的饭，这个很简单，但是表达了一个内心。
嗯，
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或者工作的当中呢，我们真是用真正的心去面对。
对呀、啊，这个真的是挺温暖的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要在别人身上花一大笔钱去哄他开心，但生活细节上，或者你平常工作，你给他的一句很简单的安慰、鼓励的话，已经能够让你们彼此的关系修复好，或者有更深的联系的。
对，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做事或者讲话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或者是不在意的去得罪了对方、但是呢，最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的宽容。如果你得罪了人，怎么样去向对方来道歉，去复合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
对，也要稍微鼓励一下大家，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敏锐感，觉得我可能得罪对方，已经做好了第一步了。因为有的人是得罪了他自己也不察觉，或者他根本不认为。但如果你稍微敏锐到可能大家关系中间有破裂了，赶紧去修复了。
嗯，对，我们在今天的陶拉特与尹之乐用语的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得罪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为您逐一介绍，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。
惠子朋友平安，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又跟你见面了，当然也是马慧兰跟你见面的时候了，非常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马慧兰想要跟你谈谈得罪这个用语哦。在过去的日子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给人得罪过呢？得罪你的人，他们会怎么样在跟你相处呢？而你又有没有得罪过别人呢？如果一不小心得罪了别人，你会怎么补救呢？得罪的人可能还好办呢、但是如果得罪了主又怎么办呢？以色列人是主所选召的一群人，按理他们应该非常明白主的心意，做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得罪主的。但是从他们的历史，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得罪主。在他们刚出了埃及不久，去到西乃山脚，主召了穆撒上西乃山，他们在山下等了一段日子，就非常不耐烦，竟然要求亚伦为他们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代替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当穆撒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，就对以色列百姓说，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主，铸成了牛犊，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。以色列民的确是得罪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用别的受造之物代替生化天地万物的主，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。到了世事治理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同样悖逆主，这一次他们竟然侍奉别的主，结果有外敌来攻打他们，在情况危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的主去侍奉朱巴利。离弃主去侍奉别的神，就是朱巴利，这是何等难以容忍的事情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得罪那位深化他们、选召他们、引导他们、赐福给他们的主。在尹之乐时代，耶稣麦西哈讲了一个比喻，说明主是慈爱的，另一方面就反映出人是多么的悖逆。有一个人，他向他的父亲要了一部分的家产，就出外随意花费，结果耗尽了一切钱财，还沦落到一个地步替人看猪，连肚子饿要拿猪吃的往自己嘴里送也不行。在痛定思痛之后，他对自己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雇工吧。于是他就启程回家去了。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的父亲远远看到他来，三步拼作两步，急急忙忙地张开双手迎着他走来。这个做儿子的连忙对父亲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虽然儿子一股脑儿说了一大堆话，做父亲的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要儿子肯回家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惠子朋友，当我们不认主或者离弃主，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得罪主的。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转，回到主的身边，他就什么都不计较了。你是不是今天所讲的其中的一个呢？如果是，请赶快回头，回到天父的怀里，永远不要再离开主了。
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学习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去款待，这样呢我们人际关系呢才能够建立好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工作彼此的相对，彼此的伤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大家都没有好好的去工作了。
真的要学习去宽容，学习去原谅，学习去接受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处事方法都不一样。如果呢，十年前的我在学校里碰到一些同学跟我，就是吵架的话，我真的会当面指责他们，我真的可能会当面说，你这样做法不对。我也不怕担心以后跟他的关系会破裂，我也不怕会碰到尴尬的情况。但是现在出来工作几年，我真的发现不能再那么的任性了。你跟这个人，假设今天我跟杨天成老师吵架了，牵涉到的不单单是你们两个，有可能是你的上级，你其他的同事，因为多半都是个团队的工作嘛。你们两个不和，你别以为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，影响很大的。所以一定要理性的去处理任何一个冲突，先冷静，冷静想想，除了吵架，除了直接跟他闹，有没有别的方法呢？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让整件事情能够有一个和谐的转变呢？
那其实呢，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怎么样去从积极的角度去看，然后彼此的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特别是在一个团队的当中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话，那我们不能很好的合作。那如果一起来录音的话，可能内心当中存着很多很多的问题，那我们讲出来，可能彼此的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合作。
你说的很对，明明我心中是有根刺，但是我也要假装跟你好像很友好的去一起做节目，或者你在其他的单位里工作，你硬要假装跟他好像是一个好搭档，但你做出来的工作就是没有这个灵魂的。
其实如果你听这个广播的话，你从听的当中你可以知道两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。如果两个人彼此的是有隔阂的话，你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你能够了解，
感受得到，
对，感受得到的，
这个是隐瞒不了的。所以说不要得罪人，更加不要得罪上主啊。虽然说我们说上主有怜悯的心肠，无论你做错多少事情，无论你做错多少次也好，他都会无限量的原谅你。但请记住，不要滥用人对你的原谅次数，也不要滥用上主的慈爱。
所以呢，我们生命要不断的去改变，让我们真正的去面对自己，也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别人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生命蜕变》。我们在《工作乐悠悠》当中，我们分享一个主题：严以自律。
在这世界，我像一只小小虫，完全退缩，无人看重。我在充满竞争的人群，我想说，主，我毫无能力，直到你的声音对我说，我愿用你的爱接纳我，使我蜕变，能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。
是你胜利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，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，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皿。
最近工作怎样？
别提了，我很烦呐，不想做了。
工作清闲，工资还行，那就这样吧。
还提工作呢，每天做十几个小时，老板还总不满意。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老板给我加工资了，哪天请你吃饭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，
职场、工作、人际、
情绪，
工作乐悠悠，
工作乐悠悠，开工啦！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阿牛。
今天我们讨论什么工作？
严以自律，不是讨论什么工作，应该这么说，每一样工作，每一项职业都能够应用到的。
嗯，严以自律是吧？
嗯，没错。
自律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，你无论是学生也好，你是做妈妈的也好，你是工作的也好，都要自律。
这应该是一个很宝贵的品德。
但是你说到刚刚学生，我就觉得学生时代的我为什么能够自律呢？应该这个字呢应该挪开，是因为有家长、有老师、有校长、学校很多那些长辈们督促我去自律，
所以说是纪律下面的自律
啊。对，没错，纪律下面的自律
那个是很被动的。
对、
啊、很被动，
很被动的。
那我们说自律应该是很主动的。
对，应该是自我从里面发出来的。但你发现的学生大部分呢都是靠着那个纪律约束他，
养成习惯以后其实就可以自律了，但是很多时候反而放养了，就是毕业以后觉得没人管了、所以啊太潇洒自由了，慢慢的就不自律了。
对，你比如说通常年轻人喜欢打游戏嘛，打游戏如果你没有自律的话呢，你就泛滥了，可能都睡觉都睡不了了。
对，现在可能不只是年轻人吧，我觉得在地铁上或者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低着头在那玩手机，不知道是玩游戏还是看新闻或者是刷微博刷 Facebook。
所以我觉得也是个习惯，因为你像我来讲，如果我长时间我看手机的话，我眼睛不舒服，头也不舒服，所以我养成一个习惯，我甚至晚上我都不动手机的。
我一开始刚好就是想讲这个成年人跟学生时代的那个对比嘛，就说特别是你在你的家乡出去城市里工作，你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没有人管住你，说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该时候要睡觉了，不要再做低头族了。这种成年人反而更加需要外在的推动力，以致他明白我为什么要自律。可能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我不自律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就是你考试成绩会越来越差了。
对对对。
但是成年人，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要自律的，好像是知道，但原来回到我们的单位，回到我们的工作上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坚持下去。
因为那个后果看起来可能不是特别严重，因为在学校的话，那个后果马上就能看到。
哎，不严重吗？在工作上面，
工作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大不了我换个工作咯。
哦，也是，如果你存着这个心态，大不了我换工作，就算被老板
炒鱿鱼，
炒鱿鱼你也觉得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但是问题，你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说你总是被动的。
嗯，
你被动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自律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成功。成功的定义可能不是说我挣多少钱，我达到什么地位，而是说我真正的能够把我的工作、我的专业做好，
而且他对工作有一种乐趣，或者是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份工作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这个两方面，一个是习惯的问题，
嗯，
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啊，比如说我们在说要做决定大事，比如说我上什么学校，我找什么工作，大事。但其实这些大事是从小事开始的，比如习惯，每天的习惯就养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你的人格、你的品格、你的人生，就这样养成了。你比如说，我喜欢早睡早起，我锻炼身体，你自然你的身心灵都是很健康的。
是的，
如果你说无所谓，我玩到十二点一点，然后再睡觉，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去上班
啊，很累的，精神不好，
影响到你的整个的情绪。
所以我特别欣赏杨老师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听众朋友不知道，那现在培养自己做运动之外呢，还培养了身边的同事们跟他一起去做，就在下午茶的时间，我觉得这个做运动，特别是我们单位里有 好几个同事呢，
嗯，
减肥嘛，
嗯，
减肥最关键的就是自律。
自律啊，
你每天你要自律，我吃多少，
嗯，
或者你下班之后找个时间，每天都要在固定的时间要跑步，跑30分钟也好，跑1个小时也好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律的问题。
有一个同事呢，他就是锻炼了3个月，结果胖了好几斤，
玩胖了。
对，我们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个，不是说听说你晚上都跑步吗，
嗯，
怎么你这个体重没减下来？
跑完就吃宵夜了。
不是跑完吃宵夜，而是他跑着跑着看到一个烧烤摊，转头就去烧烤摊
去
了。对对，去吃烤肉去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这个跑步被这个烧烤打败了，所以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嘛。所以我想问一下杨老师，你觉得这种自律是不是先设一个目标，然后我们就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或者重复这样的习惯，还是说我能不能从我觉得可以先做的一个小事情开始，然后逐步的加量？你觉得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好一点？
其实我觉得你有这个需要，如果你没有这个需要，
嗯，
你可能就觉得无所谓。
嗯，
有的人觉得我有需要去打游戏，那整天就打游戏，
嗯，
你就喜欢上了，你让他怎么躲躲不开了。
嗯，
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锻炼身体也是一个需要，因为我本身来讲我的腰有问题，我的膝盖有问题，
嗯，
那我就强迫自己去锻炼，慢慢慢慢养成一个习惯，靠锻炼把自己的腰跟膝盖弄好了。
对，我这么听我就感觉到他是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自律，我坚持的理由在哪里。嗯，可能回到我们的工作上面，刚刚讲你本身对这个工作没有热情，没有热爱，
嗯，
没有推动力，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，无
所
谓呢。所以其实有一个学者他说，
嗯，
热爱工作的人并不是幸运而已，你不要觉得我羡慕他，
嗯，
因为他万中无一的他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，
嗯，
但原来我们能够靠着我的努力去促使这个工作变得很有趣的
啊。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，我前几年回老家发现老家那些同学很多都在事业单位，
嗯，
或者是政府部门，就是习惯非常的悠闲，每天可能4点多钟在同学群里面就在问今天晚上出去吃什么，对，然后就感觉到没有什么上进心。有时候我问他们最近在看什么书，他说什么看书，
嗯，
他们就没有看书的习惯，就是聊的事情我都插不上嘴，因为我很少看电视剧，很少煲电视剧，但是他们经常就是晚上没事干，就是看电视剧啊，然后打牌啊，
嗯，
所以你说他们自律吗？我觉得如果说是一种习惯的话，他们也很习惯每天
看电视，
对，每天看电视，每天打麻将，基本上是风雨无阻。
所以你什么习惯就养成一个什么人。当然你比如退了休的人无所谓了，
嗯，
你年轻人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呢，那你将来你的人生怎么走呢？
所以
如果你总是负面的，
嗯，
总是消极的这样去对待你人生的话，你将来你的整个的人生也是这样的。
所以我们说自律其实应该有一个限定的范围的，就是我们要看自己的那些嗜好，哪一些是不好的不良的习惯，那些方面千万不要特别的自律，
对
吧？对，
所以刚才我说有两方面，还有一方面就是喜欢的，
嗯，
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肯定去努力去做的。所以我认识一些自闭症的多动症的小孩子，通常这些人呢很难你让他自律
啊，
很难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非常成功呢？我发现有很多那个成功人士，比如一些企业家，很多都是自闭症的，
嗯，
为什么他们成功？其中有一个原因，他喜欢做，当他喜欢做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上面，
就很坚定。
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老板，
嗯，
他呢本身是这个读写障碍的，
嗯，
他学习的时候根本就学不了的，但是他做这个航空他喜欢，
嗯，
而且把它做得非常好，人家都喜欢坐他的飞机，是因为他把这个当成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，每一天就坚持做好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。所以你任何的困难，任何的拦阻，不能拦阻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
就他抱定了一个方向和目标以后，他可以坚定下去。
嗯，说严重一点吧，不能自律的人，
嗯，
想想也是挺可悲的，因为你永远见不到成果，
嗯，
你永远感受不到成功的那种感觉。
嗯，
因为你通常都3分钟热度，或者在半途而废了，
啊，
你往往都是没有坚持下去的动力的话，你只能永远当个观众去看那些成 成功人士怎么样去分享自己成功的经历了。
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就是说的这些人，对吧？就是把一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外部的环境，他没有从自身的角度去反省一下。
所以我觉得三方面，自尊，第二是自知，第三是自律。如果没有自尊，你自己永远觉得不比别人好。如果你有自知，你自己知道认识自己，然后同时你好好努力学习，努力的去提升自己，那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有成功的。
对，今天讲的主题是严以自律。当然我们不已经是学生的，现在没有老师或者没有父母亲在你旁边整天就唠叨，整天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，很多事情包括你在单位里的每一样事物都需要自律的。
对，
你不自律的话，老板随时都能够把你炒鱿鱼的。当然你心态上我觉得无所谓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希望成为一个成熟的人，你必须要自律，你必须要苦撑到底。坚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一定有苦难，一定有泪水，但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到那一天看见果效了。如果你想看到果效的话，一定要严以自律。所以来到后半段，我们还是想分享一节经文，是来自诗篇119:5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
我们看到天经里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词叫做坚定，说的其实就是自律，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坚持到底，毫不妥协也不放弃。所以希望这一节经文能够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朋友一些帮助。
好，大家一起加油。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阿牛，
工作乐悠悠，
下班了。
严以自律，每天上班之前问一问自己，或者下班之前问一问自己，今天我有没有严以自律。其实呢，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呢，我没有当面跟他讲过，不过我真的非常的欣赏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每天早上5:45呢，固定是5:45都会起床，刷完牙洗完脸以后就会读天经，每天如是。我真的觉得呢，每个早上会调好闹钟固定时间醒来的人呢，本身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自律的人。
哎，我也每天5:00醒，但是呢，
你不是读天经，
在那里打架跟自己打仗，
哦，
就是挣扎挣扎，最后还是哎呀忍一忍吧，每一次差不多都是这样，
对，
一忍就过去了。
那当然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读天经呢，背后当然是因为爱主，希望呢能够聆听主的话语，让他一整天的工作呢都会得到圣灵的帮助，都会得到上主的保守。
所以这个严以自律呢非常重要，让我们自己呢能够在人生的当中自己能够成长，更是能够成功。这个成功不是挣多少钱，而是生命当中的成功。
是的。
那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引致了哥林多9:25-26。
凡参加运动比赛的，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，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，而我们是为了得到不朽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，我出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要苦待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服我，免得我传了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落选了。
在人生当中，我们有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，不好的习惯，这些需要我们自己去自律，需要去改变，去更新，然后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蒙主悦纳，蒙主使用的人，也能够将这些祝福临到更多的人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赵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